好，感谢主，我们看到主他带领我们，他引导我们，哈，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他对我们的带领呢，就是他带领我们来敬拜他。我们借着对主的敬拜，我们借着对主的这种感恩，我们就更加去看见恩典，也更加靠近我们的主。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正道和听道的环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圣经，约翰福音5章39节，在我们 PPT 上面的约翰福音5章39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是的，为基督做见证的最宝贵的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在神的圣经当中去更加认识我们的主，我们就更有力量。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为我们今天好准备开始我们的讲道，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的时候，愿主你就引导我们，在我们当中你得你当得的荣耀。特别求主你用你的真理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特别求主你用你的圣经做我们的云柱火柱，引导我们向前行。主啊，因为没有你的引导，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是迷路的羊。但是有了你的引导，有了你这位好牧人，我们就大有力量，我们就大有喜乐，我们就常常更新。愿主你就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多多更新，多多得力。因为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是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信仰。好，我们继续分享我们的信仰。那么我们之前呢，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信仰呢是最强大的信仰，和很多人啊错误的认识不一样，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是非常强大的。那么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越是认识上帝，我们就越有力量。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最宝贵的信仰。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信仰，我们说是最宝贵的信仰。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最宝贵的？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好，这样去说我们的信仰是最宝贵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有骄傲？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要去明白。其实讲到说我们的信仰是最宝贵的信仰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按照世界上的标准来讲，这个话肯定是骄傲了，对吧？因为按一般人来讲的话，基督教是诸多宗教当中的一个，对吧？圣经是诸多经典当中的一本，对吧？那他们不会认为说你这个是最宝贵的。那么我们说，我们凭什么说我们的信仰是最宝贵的呢？我们是不是根据人说的？我们其实是要根据上帝说的，因为只有上帝是终极的审判官，只有上帝什么都知道。所以我们来看看上帝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好，就是我们的腓立比书3章8节。好，腓立比书3章8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在我们的 PPT 上也有，大家也可以找圣经，腓立比书3章8节，我们一起来齐读。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是圣灵感动保罗，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什么？他说我将万事当作什么呀？当作有损的。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为什么？因我已认识什么呀？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就是我认为耶稣基督才是最宝贵的。然后因为跟耶稣基督一对比，万事就没有那么宝贵了。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一件事情，保罗是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
不是。
保罗不是一个偏狭的，你知道有些偏狭的人就把好的说成不好的，对吧？有些偏狭的人就把好的说成不好的。保罗不是这样子的，保罗是在12使徒当中最有见识的一个使徒，他懂希腊人所有的哲学，他学了犹太人所有的宗教，他又是天生就是一个什么罗马人，所以保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对吧？但是这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说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就是我对比过了，我说耶稣是最宝贵。就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假设在我们当中有一位画家，哇，他画的画很漂亮，我们一看就特别欣赏，对吧？我们说真好，这个画我看了好美啊。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达芬奇来了，把达芬奇的话跟他的话放在一起，这个时候怎么样子，你就会发现原来你觉得很好的话怎么样子，在达芬奇的话面前怎么样，黯然失色，黯然失色，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道理的话，一样道理的，保罗并不是否定文化，保罗也不是否定哲学，保罗也不是否定艺术，其实保罗还读诗的，你看到他说，哎，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我们因为明天就死了，这其实是当时希腊诗人的一首诗里面的。所以保罗这些都懂，但是他说跟基督一比，就如同达芬奇来到了一个普通画家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你那个画黯然失色，跟基督比起来，这世界上面一切的珍宝他也黯然失色。所以保罗在这说，甚至在基督面前，这个世界上面那些宝贵的东西看来怎么样子，就像变成像粪土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我们看其实在这里的话，我们晓得说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以基督为至宝，因为基督跟其他的比起来他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达成的目的也是如此，我们不希望基督徒变成偏狭，你知道吗？有些基督徒是狭隘，他对其他都不了解，然后就说基督教好，基督好，然后你说基督好在哪里他也说不清楚。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是越了解越知道，然后我们就越感恩。那么我们今天就要去看一看，我们说为什么说我们的信仰是最宝贵的，对吧？为什么说我们的信仰是最宝贵的？甚至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之前刚刚学完了出埃及记，对吧？出埃及记里面人里面最出色的是谁啊？摩西。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摩西时候怎么评论呢？说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要所得的赏赐。所以你看这里面讲说摩西也是一个大有见识的人，对吧？大家知道摩西在哪里长大的呀？在埃及哪里啊？王宫里。他见识过很多，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很骄傲说他们古人见识少。我跟你讲，我们今天现代人如果真的见到摩西，摩西会说，你们怎么见识这么浅，你们怎么视野这么窄，你们看东西怎么这么，哎呀，太肤浅了。摩西不是的，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然后说什么呢？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都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为基督受凌辱其实是一件挺痛苦的事情，对吧？我们要受屈辱，我们要受艰难，但是摩西说连这个都比埃及最好的财物，都比做埃及王子宝贵。你看，这就是对比，这就说我们的信仰非常的宝贵。那我们就要去看看说我们的信仰它宝贵之处在哪里，我们的信仰它宝贵的来源在哪里。我们希望借着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弟兄姊妹去明白。那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去看一看，我们说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也像希伯来书总结摩西所说的话一样，其实摩西是看为基督受的凌辱，对吧？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的信仰宝贵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宝贵之处在于什么呀？在于基督。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我们要知道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基督为至宝。你要知道我们信仰之所以宝贵就是因为基督，对不对？我们的信仰之所以宝贵就是因为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看为什么说基督是我们的至宝。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我们一定要去知道，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你去看保罗这样说，摩西也这样去说，对吧？这两个都是有见识的人，而这两个有见识的人，他们都是把基督当作宝贝。那基督怎么做宝贝，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下。我们要看一看说为什么基督是最宝贝的。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去看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我们去看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信仰真的是最独特的。基督教信仰真的是最独特的。为什么说基督教信仰是最独特的？你注意哈，我们讲其他宗教，比如说伊斯兰教，如果你把穆罕默德拿掉，伊斯兰教还在不在？在。真的，如果没有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发展的好好的，对吧？佛教呢？佛教如果不讲释迦牟尼，佛教还在不在？其实还在，对吧？还在。但是基督教呢？基督教如果没有基督的话，还是不是基督教？它就不是了。基督教的根基就在这个人身上，就是基督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去晓得这些，我们说基督教它一切的价值根源只在于基督。如果基督教里面没有了基督，就像主耶稣说的，那就变成了盐失了味， 盐失了味可以做什么，弟兄姊妹？盐失了味可以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做，只能丢在外面给人践踏。同样道理，如果基督教没有了基督，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一定要看到，我们说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也是我们信仰的方向，也是我们信仰的根源，对不对？你真的去看，因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自己也说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不好？约翰福音15章5节，约翰福音15章5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那人，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而且主耶稣你看他在这讲，他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枝子，然后如果我们藏在他里面的话，他也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多结果子。如果我们离了基督呢，你就不能做什么，你什么都做不了。这就是基督教。所以基督教它最宝贵的地方就在于基督，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当有人讲说基督教这个好那个好，但是把基督丢开头，你就知道说搞错了，把核心拿掉。就像你说一个人很强壮，但是他心脏有问题，请问有用吗？不行的。如果一个人肌肉很发达但心脏有问题，这个人没什么力气的，他不敢干重活，他不敢怎么样子，对吧？但是一个人有强大的心脏，你看到我们在世上经常也遇到这样的人，有些人心脏很好，也许你外在看他是瘦瘦的，但他很有精力，对吧？他很强。一样道理的，基督教的核心就是基督，基督教的根基也是基督。阿们吧，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基督，我们就整个崩溃了，不是靠别的，我们只靠基督。阿们吧。主耶稣在讲说，我是什么？我是葡萄树，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枝子。大家有没有见过葡萄树？如果有些人见过葡萄树，葡萄树跟其他树都不一样。其他树你把那个树枝拿下，有些树枝还很粗壮，葡萄树那个枝子是什么？很软的。其实能不你有没有见过用葡萄树枝子做家具的？你有没有见过用葡萄树枝子编筐子的？都没有。葡萄树的枝子只要离开葡萄树，它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基督就是这么重要，基督是我们的根基，而且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方向，对吧？你一定要看到说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他就是我们的标杆。那么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一切力量的源泉，他是我们一切喜乐的源泉。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基督。所以大家记得在主耶稣基督出来之前，有一个开路的先锋叫什么名字，大家记得吗？那个人在约旦河边给人施洗，对了，施洗约翰。当有人问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已经很有力量，然后问施洗约翰说，你是基督吗？施洗约翰怎么回答？施洗约翰说，不是，我不是基督，你们搞错了，我不是基督。然后施洗约翰说，我是什么？我不过是用水施洗的，那在我后面来的就是基督，用什么？用火和圣灵给你们施洗。然后施洗约翰说，我连给他解鞋带都不配。就是在一般人看来，施洗约翰已经大有能力了，但施洗约翰说，我连给他系鞋带都不配。然后施洗约翰又讲说，我是什么？我是一个声音。他说我是一个声音，就是我是干什么？我是在旷野里面的一个声音，我是基督是声音的内容。就施洗约翰的意思，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对声学了解的更多了，就是你听到声音是因为有什么？有声波，对不对？声波震动到你的耳膜，你听见。但是仅仅有声波有意义吗？就像我们今天啊，有些人在装修，滋滋滋喳喳的，那个声波也很强，但有意义吗？没有。声音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声音里面的内容。阿们吧。所以施洗约翰说，我不过是声波，谁是内容啊？基督才是内容。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去晓得，我们去看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最宝贵。那么还有一个神迹是在记载在圣经当中，好几处圣经都记载了，就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他有一次带着雅各，带着约翰，带着彼得，然后他们一起登到山上去。登山以后主耶稣就登山变相，然后他整个人发光，连衣服都洁白放光。然后这个时候来了两个人，哪两个人呢？一个是我们出埃及记里面的重要人物，叫什么？摩西。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前年讲过的以利亚。这两个人来跟耶稣讲话，哇，彼得他们一看太吃惊了，说看到摩西看到以利亚了。然后彼得就说，主啊，我们在这里建三个棚， 我们建三个棚，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他讲完这个话发生什么事情？突然来了一个云彩，把摩西和以利亚都接走了。云彩过去以后，他们再看，不见一人，怎么样？只见耶稣，只见耶稣。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你知道吗？你已经得到最宝贝了。基督徒啊，也许其他你没得着，但只要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已经得着基督了。阿们吧。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已经不贫穷了，你知道吗？所以使徒保罗讲说，他为我们成为贫穷，为了使我们成为富足。所以有些基督徒看了这节经文还很不理解，说不是啊，拉撒路是乞丐死的呀，他死的时候还是个乞丐啊，主啊我信你啊，但是我原来欠别人债，今天还欠着呢，所以我怎么成为富足了呢？其实当你信了耶稣，你已经是富足了。阿们吧。就像我们今天讲的，很多人都用手机，手机里面说有人微信支付，哇，你打开一看，哎呦，他微信钱包里有10000块钱，多不多啊？多。但是你兜里有一颗钻石，你没有那10000块钱，请问他多你多？
我
那个钻石是2克拉的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因为价值观是按照世界，只用金钱，只用世界的价值观去评价的时候，就觉得说我信了耶稣我没富足。但是你若用正确的价值观去评价，连世上的价值观都知道说不能单单用钱来评价，对吧？那么你得着基督，因为基督是至宝，你已经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马云没法跟你比，什么比尔盖茨没法跟你比，你明白吗？你知道吗？巴菲特没法跟你比。但是如果这些人没有信耶稣，哪怕他今生拥有10000家产，其实他是贫穷的，对不对？所以唯独基督。弟兄姊妹，我们讲到基督是我们的至宝的时候，其实内容很多，我们今天不可能都讲，我们就讲一点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是什么？为什么说基督是我们的至宝？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神人之间的唯一的中保。我们要跟上帝建立关系，只有靠着基督我们才能跟上帝建立关系。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什么呢？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罪人都怎么样子？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跟上帝的关系出问题了。阿们吧。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跟我爸有这个解不开的结，我跟我妈有解不开的恨，我公婆之间、婆媳之间有很多问题解不开，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不不不，这些不是最大的问题，这些都是问题的表现。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跟上帝隔绝。阿们吧。而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才能跟上帝联合呢？我们怎么才能跟上帝连接起来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个人，谁啊？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所以那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我讲到也经常喜欢讲，约翰福音14章6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今天再读另外一处的经文，约翰一书2章23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都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讲的说，如果一个人不认耶稣，他能不能到神面前去？
不能。
因为凡不认子的就什么？就没有父。认子的呢，不单有了子，连父也有了。所以我们在这点上是很肯定。所以其他宗教他们说，我们也很虔诚啊，你们是拜神的，我们也是拜神的呀。所以有些基督徒都很糊涂，说哎呀不是哈，我们基督徒呢就是拜称为耶和华的上帝，伊斯兰教呢就是拜称为安拉的上帝，然后佛教徒拜的就称为满天神佛的上帝，我们中国人呢以前拜的就称为皇天上土的上帝哈，所以我们都是拜上帝的，我们都可以到上帝面前来，是不是这样子？很多基督徒因为没有好好读圣经，说哎，这个讲的有道理啊，这个话一说我没压力了，我原来觉得总是要跟人传福音，现在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了，我不需要了。不，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才能到上帝面前去？若没有子就没有父，凡不认子的怎么样？就没有父，然后呢，认子的连父都有。所以如果没有基督，我们根本不可能跟上帝和好。 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我们跟上帝和好是靠着基督，我们说我们和神之间的那个连结的纽带是什么？是基督。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你被称为你爸爸的儿子或者是女儿，是根据什么？什么东西把你和你的父母连结在一起啊？血缘。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血缘更强大还是基督更强大？基督更强大。所以你看有些血缘关系，说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妈，但两个人关系搞到很僵的地步头，气得不得了的时候，我断绝跟你的父子关系，对不对？有没有听说过我断绝跟你的母女关系？然后有的真的断了，对吧？为什么？因为血缘关系还不够强，血缘关系够是很强大的，但是不够强，可以被罪破坏掉。但是我们跟神之间的纽带是什么呀？是主耶稣基督。什么东西能断开这个？什么东西能打破这个？什么东西能够击败基督？没有，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头，这个时候你就有信心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跟神之间的爱的关系是永远不被断绝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之间的纽带，这个之间的桥梁是谁啊？是基督。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道路，他是把我们和上帝连接起来的。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说，我们有一个灵魂的锚，一下抛到哪里去啊？抛到至圣所里去。所以这个锚是什么？这个锚就是基督。你看为什么用锚的比喻？因为大家坐过船就晓得了，一个船在海上走啊，然后它要停下来怎么办？它要抛锚。那个锚是不是随便一根小铁链呢？不是，锚是很粗的铁链，然后下面有很沉很重的一个锚，啊，抛下去勾住海底的礁石，然后就算海上有再多的风浪，这个船不动的，对吧？他就说基督就是那个锚。这个锚抛到哪里去啊？我们在船上抛锚是往下抛，然后基督这个锚呢往上抛，抛到哪里去？一下子抛到天堂里面去，抛到上帝那里，我们跟上帝连接在一起。弟兄姊妹，所以你有了基督好不好？你有了基督是一般的好还是最好呢？一定是最好，因为你跟上帝就建立了关系，永不断开了。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这个基督做桥梁，这个基督做纽带是永远打不断的。这个基督做我们和上帝之间的纽带，所以我们很尊荣。阿们吧。因为居然基督是做我们和神之间的纽带，请问你尊荣不尊荣呢？很尊荣的。所以我们的尊荣不是像世上人说，哦，你做了基督徒啊，你就很尊荣。我们是怎么尊荣？你来看我的名片，是吧？我董事长，我 CEO， 我博士毕业，我什么之类的。对呀，这些我们都要尊重。你不要说，切，你博士毕业，我瞧不起，不要这样子。但是所有这些都比不了我们一个抬头，我们一个名号，什么东西？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因为基督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你一定要看到这些，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之前学的出埃及记，你看逾越节的羔羊就是基督。我们以前讲过，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一只羔羊通什么呀？通天堂。他们吧，你如果没有这只羔羊，你进不了天堂。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那个帐幕预表的就是基督，你进到帐幕怎么样？与神相交，对吧？那个大祭司预表的就是基督，他穿着以弗德，然后他有肩带，肩带上有12块宝石，预表的基督把我们扛在他的肩膀上，对吧？你看大祭司穿的内袍是杂色的内袍，就是有不同的，那什么意思？就预表基督的刚强的人性和我们软弱的人性缠在一起来搭救我们。所以你再去看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就晓得说，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是非常非常美好的，而只靠谁啊？只靠基督。而且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在基督教信仰当中，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奢侈品呢？非必需品呢？还是基督徒最基本的？这是基督徒最基本最根基的。每一个基督徒，当你那天举手决志说我愿意信耶稣，你就成了神的儿女。阿们吧。所以约翰一书里一章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讲说，那怎么样子啊？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做神的儿女。你身份改变， 你身份彻底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越抓住基督，我们就越靠近神。一个基督徒要亲近神，离开基督是不可能的。一个基督徒不爱基督，然后说我跟上帝的关系很好，我说你肯定讲假话。如果你真心这样去讲，你遇见的不一定是上帝，你可能被自欺了，对吧？一个人真的要遇见上帝，就常常高举基督，常常在基督里，常常效法基督，常常寻求基督，这个人就一定亲近上帝。因为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就是基督。阿们吧，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说，这是我们说基督为至宝第二个方面。那我们讲基督为至宝的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这是上帝说的。所以我们经常有一个误会，因为在我们认识知识这方面说要认识基督，对吧？要认识圣父、圣子、圣灵，我们要明白什么是虔诚，什么是信心，什么是圣洁啊，什么是丰盛啊，什么是谦卑，圣灵的九个果子都有什么，然后我们人的理性是一个一个来处理。所以我们很容易有一个软弱，什么软弱？我们就把基督当作是诸多这些当中的一个，但是上帝不许可，因为这是错的。上帝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哥罗西书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里面讲神本性的丰盛，多少丰盛在基督里？
一切，
就是所有的意思。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这点的时候，你要想得丰盛，你一定要去找基督。找基督是最正确的，你明白吗？你找基督才是最正确的。而且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注意在这里，上帝借着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很重要的真理。一，神的丰盛在哪里？在基督里。所以你做一个基督徒，你知道这个称号多么尊荣，因为就意味着说神的丰盛赐给你，因为你是属基督的。阿们吧。所以神的丰盛都在基督里。然后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谁啊？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所以拥有基督的人就拥有万有，拥有基督的人就拥有万有。所以得着基督就是得着万有。如果你没得着基督的话，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泡沫，都是幻想，都是一个梦，对吧？圣经里面也讲说有些人做梦，对吧？梦醒了以后，梦里面的东西呢？你可能做了一个梦，哇，太高兴了，今天做梦，梦里面我拥有豪车，我拥有大房子，我拥有多少钱，哦，我拥有很好的名声，然后特别在梦里面，哎呀，原来跟我关系不好的人在梦里面跟我修复关系的，所以我醒来泪流满面，我特别感动。然后呢？然后呢？醒来以后发现说这些都没有了，你知道吗？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基督，今生就是他的一个梦。所以很多人讲反了，你知道吗？说你们基督徒啊，有一个信仰的梦想，这是好的，有梦想的人是好的。我们说你讲反了，你知道吗？我们所拥有的是实在，阿们吧，永恒是实在的。如果你没有基督，今生才是梦，对不对？但是你有了基督，今生也不再是一个虚幻的梦，今生有实在的意义，你还有永恒，对吧？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真的是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你有基督就是有了万有，你有基督就是你的至宝。所以讲到这里，我就讲一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主耶稣基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使水变酒。他和他的门徒去参加一家的婚宴，参加婚宴的时候，那家人就把酒摆上给宴宾客，然后宴来宴去，酒准备的不够，所以这是很尴尬，你明白吗？就好像我们参加别人婚礼，结果上了酒席一看没东西吃了，酒不够，所以很难过，这个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这个时候主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就来找主耶稣，跟主耶稣说他们酒没了，然后又找那些仆人，让那些仆人来找主耶稣。主耶稣就让仆人干什么呀？把他们那缸里的水舀出来，然后水就怎么样变成酒。这个故事里面的寓意很多，我讲其中一个意思。我讲其中一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 这家人把酒拿出来给人端上去喝的时候，宾客怎么评价？宾客说，别人摆酒席啊，都是先让大家喝好酒，然后把次酒留在后面，这叫待客之道，同意吧？你明白，我们有时候上酒席，我发现有些不是待客之道，有些上酒席，为什么广东人的酒席先吃一点青菜，吃一点餐前的，比如说酸甜的东西，干什么？开你的胃口，让你好多吃。但有些酒席一上来给你一个大鱼大肉，腻得不得了，然后一上来给你端一堆馒头，行了，后面的菜上来你能吃不？你吃不了了吗？这就不叫待客之道。待客之道，我要把好东西给你，我要让你尽可能吃得丰富。所以在婚宴上面一定是先摆好酒，好酒用完了才用次一点的酒。结果呢，因为耶稣把那个水变成酒是最好的，所以说哇，你们这家人好不地道啊，你们先拿这个次酒来应付我们，实在不行才把好酒拿上来。你让我讲什么意思？我说这个宾客的抱怨其实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的上帝怎么对待我们呢？我们的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上帝先给我们什么？先给我们基督，再给我们万有。基督和万有相比，哪个宝贵？哪个好？基督好，对吧？基督更好，万有是次等的。但是我说很遗憾，你注意，我们很多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很多基督徒用尽了方法，实在不行了才想起来，哎呀，还有个基督，我再跟主耶稣祷告一下，这个事我用我的学识，用我的财富，用我的人脉，我已经搞了很久，我搞了三个月搞不定，哎呀，才想起来，对呀，我还是基督徒嘛，我可以祷告一下主耶稣，主耶稣求你帮我一下。所以我们基督徒经常是先把次酒摆上，然后最后才把好酒不得已的时候拿出来。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应该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应该效法我们的天父。你凡事要怎么样？先去摆好酒，你先去找基督，阿们吧。你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多问题吗？因为你习惯了把基督摆在最后，实在不行了，哎呦，这个知识记不住，所以我祷告一下耶稣。哎呦，这个事情太为难，哎呀，这个我找一下耶稣。不，你一开始就找耶稣，阿们吧。所以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做的比喻一样，我们说基督是一，其他是零。如果没有基督，你摆了一千个零还是零，对吧？但是如果一个一摆在前面，后面跟了一千个零，哇，那是好大的数啊，对不对？你明白吗？所以当你凡事去求基督，当你凡事去仰望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些灵都有了意义。所以我再讲，当我们讲基督是至宝的时候，我们绝不是藐视的意思。你看圣经也不是这样子，对吧？圣经跟佛经就区别出来了。佛教就说你如果虔诚的话，出家干什么？做和尚。然后为什么要剃头？你有没有见过基督徒说我做了基督徒我就剃头，头上叭叭叭烧几个香疤？我们不搞这个。为什么？佛教为什么要剃头？他说你做了和尚以后，你就斩断红尘，斩断青丝，你连婚姻都不要了。我们基督教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基督教就教你怎么经营婚姻，怎么教育子女，怎么做好你的工作，怎么展开社会关系。为什么？你把基督放在前面，后面跟的灵越多，你的生命怎么样子啊？越丰盛，阿们吧。所以你就明白了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他怎么说，他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呢是要教养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基督教不是来剥夺你的，基督不是来剥夺你的，他是要让你所拥有的一切翻倍的，十倍十倍的翻，阿们吧。但是如果你没有基督，你所拥有的一切是一堆零。弟兄姊妹啊，基督是至宝，你之所以成为一个最宝贵的、最不一样的，就是因为你拥有了这个最宝贵的信仰，你拥有了最宝贵的基督。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稍等一下，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最宝贵的爱。为什么突然又讲到最宝贵的爱？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八节。罗马书五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讲的说，基督为什么为我们钉十字架，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死，原因是什么？神的爱，神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看，你真的要去晓得说，上帝为什么把基督赐给我们，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钉十字架，是因为爱。基督教信仰有一个特征就是爱，真的，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重大的特征就是爱。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信仰之所以宝贵，就是因为爱。我们是以爱为旗，被爱充满的一个信仰。没有一个信仰比我们基督教信仰更强调爱的。阿们吧。从旧约到新约一直都在讲。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看看说，宝贵的信仰和爱之间的关系它到底是怎样子的。那我们看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在圣经当中讲到爱的地方很多，对吧？就包括我们刚才读的那些经文，包括我们福音信仰的总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上来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吧？你看到其实关于爱的经文特别多。还有一处经文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起读。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你说这节经文是石破天惊的经文，你再去找，没有一个宗教典籍敢宣称说上帝就是爱。伊斯兰教其他的宗教顶多说神是慈爱的，对吧？神是慈悲的，神是恩慈的，但是不敢像我们的圣经说什么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然后约翰在里讲说，我们最感恩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这么喜乐？我们为什么这么刚强？因为神爱我们的心怎么样？我们也知道也信。你看到了吗，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为什么基督教信仰是最宝贵的，因为我们了解爱。而我们怎么了解爱呢？我们对爱的了解是最深的，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说什么呢？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弟兄姊妹，所以讲到这里，你一定要去晓得，我们经常以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的缺乏。一般人认为自己缺什么？绝大部分人认为自己缺什么？缺钱。 98% 的人都这样认为。特别在中国，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民族了，但是你问中国人你最缺什么，绝大部分一定超过 98% 的人说我缺钱。甚至有些人已经亿万富豪了，你问他你最缺什么，他还是缺钱，对吧？然后有些人说我缺教育啊，我缺亲情啊，我缺这个我缺那个。但是其实我们真正最缺乏的是什么？我们真正最缺乏的是爱。而且是哪个爱呢？有些人说一讲缺爱他也很感动，他讲的他又想起来他爸他妈了，你知道吗？我爸当初对我不好，我妈那时候对我的爱扭曲，哎，我缺爱。我们讲的不是这个，我们说我们最缺乏的是什么？是对于神的爱的认识。你如果仅仅说，哎呀，如果我妈更知道爱是什么，对我更好一点就好，如果我爸当初不是那样子的话，我就更幸福了，这个还是不是说这些不够好，这些是好的，但是这些不够好。因为你真正要认识的是神的爱，而且当你认识了神的爱，你那些缺乏就得到弥补了，真正得到弥补，真正得到医治的就是认识神的爱，对吧？你爸爸妈妈对你一定有不足的地方，你知道吗？真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跟你讲一个真相。什么真相？所有人都有原生家庭问题，但我们有一个假象。什么假象？就是我最不幸福。梁弟兄，我觉得你妈肯定很爱你，我觉得你爸从小肯定对你很好，你不知道我爸，哇，这个都提不起来呀，你不知道我妈，哎呦，那个我都那个不出来了。我跟你讲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所有的原生家庭都有问题。但是怎么办？你知道上帝爱你，有一位天上的父以永不改变的爱爱你，然后爱你爱到一个地步，把他最好的儿子耶稣基督差来为你钉十字架。 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了。因为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人性就得到最大的满足。弟兄姊妹，人性最大的满足根本不是你赚多少钱，也根本不是你取得多大的成就，有多少人为你鼓掌。当然有人为你鼓掌这是好的，但是说实话，有人为你鼓掌，掌声停下来的时候，基本上你的心就开始凉。同意不同意？你知道有些演员为什么特别，演员其实有些时候他特别撕裂，因为他站上舞台的时候，下面千千万万的人为他鼓掌，把他当作偶像，然后等演出结束了，所有人走的时候，他再看舞台，再看舞台下面的时候，那种落差非常大，所以有些演员仅仅因为这个就会出心理疾病，你知道吗？仅仅因为这个就会出心理疾病。但是我们的上帝他爱我们，永不离开我们，永不厌弃我们，永不看我们说你太糟糕了，我要丢弃你，没这回事。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就变得大不相同。你越明白这一点，你越晓得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人性就真的得滋润了。所以信仰厉害在哪里？我们的信仰厉害在哪里？我们的信仰就让你看见上帝是怎么爱你，然后上帝去他的爱来医治你，他在基督里的爱来医治你，他十字架的爱来医治你。你的不满足，你心中的伤痛，你内心，其实我一点都没有否认，我刚才讲每一个原生家庭都是有问题，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伤疤是碰不得的，对吧？甚至那个伤疤我们只是在外面，它外面弥合了，里面还在烂。但是当你有了基督的爱，当你有了上帝的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里面开始医治，你里面开始改变，你就变成一个不仅不再哀哀怨怨，不再苦读的人，你变成一个能爱别人的人，而且你是效法基督的爱，是效法基督那舍己的爱。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基督教信仰和其他信仰不一样的地方就出来。在一般人观念认为爱很好，但是爱是温柔，甚至他们认为爱是软弱，爱是一种弱点的表现。但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什么？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说，爱不是我们的弱点，爱是我们向神的特点。阿们吧。因为神就是什么？神就是爱。所以有爱心的人更像上帝，还是没有爱心的人更像上帝？啊？一个人说，你知道吗？你们太有爱心了，你们懦弱，这是世界的声音。一个人越有爱心就越刚强，就越像上帝。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其实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去讲什么呢？我说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晓得什么？晓得你最大的成就到底是什么。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知道你最大的成就到底是什么。一般人说啊，我的人生巅峰是在我哪个公司里面，我做到了什么什么样的位置。你知道我那一年，比如说前些年可能卖房子的就特别厉害，对吧？你看网上有新闻说，哇，一个房产中介里面的一个销售经理一年卖了几个亿的房子，是吧？哇，那是我人生高光时刻。我一年卖几个亿，我提成都几千万，是吧？你有几个能跟我比？还有一些人说，你不知道啊，我曾经参加过全国什么什么比赛，然后那个比赛里面我得了特等奖。哇，厉害，是吧？但是我要跟大家去讲，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真正最大的成就到底是什么？我们经常按照世界的标准，按照世界的价值观，我们认为要做这个做那个才是有成就。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你能爱上帝，你能够得到上帝的爱，这就是你一生最大的成就。同意不同意？
同意。
你去看一个人赚了亿万的家产，但是他的家稀巴烂，请问你会说他是成功人士吗？
不会。
不会。一个人虽然没赚很多钱，但是他很知道怎么爱他的家人，你会说这个人其实很有成就感，对吧？我们现在讲的可不是仅仅爱家人，我们讲的是爱谁啊？爱上帝啊。弟兄姊妹，你享受上帝对你的爱，你又能去爱上帝，这难道不是你人生最大的成就吗？但是我们很软弱，你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非常软弱，我们讲爱上帝是好的，上帝爱我也是好的，但是最好呢让我再发点小财，我觉得就有成就感。不，你要去学习圣经，你要去明白圣经，你要去晓得圣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知道说，我去爱上帝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我能领受上帝的爱，这就是我最大的成就。而且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是空空的爱吗？ 圣经里面讲说，如果我们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怎么样，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所以你用上帝的爱去爱你的家人，爱你的邻舍，这就是你最大的成就，这就是你最大的成就，这就是你心灵最大的安息。所以你要以你的心灵真正的安息是以跟上帝的彼此相爱作为你的安息的时候，我再问你，这个时候你的心灵美不美啊？真的，这是最美的心灵。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睡不着觉吗？我不是讲那些失眠症，失眠症很苦，我们要为他们去祷告。但是很多普通弟兄姊妹，普通人睡不着觉，就是因为什么？哎呀，今天赚了多少钱？因为我的目标没达到，然后在床上翻呐、啊、翻呐、啊、翻呐、啊、翻呐、啊，像翻饼一样。后来翻的累的不行了，然后太累了，睡着了。所以很多人睡着是因为疲倦，对吧？圣经上面教我们一个方法，不是让你非要睡在疲倦里，他教你一个方法是什么？让你睡在上帝的爱里。所以你为什么临睡之前，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说你去祷告。祷告不是让你去数算自己今天啥事没做成，你知道这样越祷告你越痛苦，而且这个也不叫祷告，这个叫自我控告。我们说的是祷告，不是控告，而是你祷告什么呢？你在上帝面前数算上帝对你的爱，感恩上帝对你的保守，然后你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我今天晚上要在你的爱里睡着。就像一个孩子，对吧，在爸爸的怀里，在妈妈的怀里睡得特别香甜。为什么？因为知道爸爸爱我呀，妈妈爱我，我在妈妈爱的怀抱里睡着。我们要在谁爱的怀抱里睡着？我们要在上帝爱的怀抱里，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最大的成就，我们最重要的成就，就是跟上帝有一个相爱的关系。所以上帝为什么一方面告诉我们他如何爱我们，然后另外一方面上帝又不断的教我们如何去爱他。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就是这方面中了魔鬼的诡计，说哎呦，我知道上帝爱我就行了，上帝要我爱他我觉得压力很大，我压力山大，是不是啊？我明明不是外国人，但是我现在改名叫亚历山大了，是吧？我原来这个没做基督徒的时候压力没那么大，现在做了基督徒我压力山大。为什么？因为上帝老是说让我爱他，而且说怎么爱他呀？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哇，压力大，压力大，是吧？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去爱他？他是让我们去享受这种爱的关系。阿们吧。你真的明白这些时候，所以主耶稣说我们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什么？且是最大的。所以你跟上帝相爱的关系是你最大的人生成就，你知道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明白这个道理，我愿意爱上帝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至少得 99.8 分了。那剩下那 0.2 分呢，是你怎么把这个爱应用到你的工作，应用到你的家庭，应用到你的孩子身上。而且你把这个比例调对了，你一心要去爱上帝，你的家庭一定幸福，对吧？这个家是耶和华做主的，你的工作一定不同。我之所以做工是为了上帝，我为什么要去学习？我不是为了别人夸赞我，而是为了上帝能够得荣耀。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大不相同。那我们说最宝贵的爱，第三个方面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还要去知道说，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爱是我们最宝贵的力量，爱是我们最宝贵的力量。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在这里约翰福音14章2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14章21节，我们一起来读。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你注意主耶稣在里说什么人是爱我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会怎么样子啊？蒙我父爱他，还有呢，我也要爱他，而且呢，我要向他显现。所以当一个人去爱上帝的时候，当一个人努力去爱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得到什么？他得到上帝的爱，他得到基督的爱，而且基督会向他显现。显现什么？显现基督的恩慈，显现基督的能力，显现基督的赦免。这个时候你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天然的观念认为爱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唯有圣经告诉我们说爱是一种刚强的表现。一个人能爱是因为他刚强。世人之所以这么排斥爱，因为什么？因为世人软弱，你明白吗？但是人又天生会作假，所以我明明软弱，一般人会不会承认说我很软弱？不会。 他会装作刚强，就是酷。酷，哪个酷啊？冷酷的酷。他装作，切，我这么刚强的人讲什么爱，是吧？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的，很可怜。我们那时候，我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我记得小的时候，然后当那时候开始有外国进来的片子的时候，那时候看什么日本片，什么追捕啊，什么之类，那时候看了很感动，但是也很惊讶，说怎么可以讲爱情呢？我们那时候觉得爱情跟耍流氓是差不多的，啊，这个怎么讲这个东西呢？哎呦，但是心里又被吸引，对吧？为什么我们不讲爱？不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特别强大，我们特别强，所以我们不需要，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特别虚弱，所以爱不出来，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面软弱的人才不敢爱，因为爱会受伤，但是因为我够强大，所以我敢受伤，阿们吧。你看很多人为什么不敢爱，就是我针扎一下我都受不了，然后我就爱别人的时候，特别是两个人要进入婚姻爱情的关系的时候，对方就有了把柄可以伤你了，而且两个人整天在一起，哇，好伤啊。但是这个时候因为爱，我愿意忍受，阿们吧。而我们有了基督的爱就更不一样，所以爱是我们服侍的能力，爱也是我们服侍的目标，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去服侍别人？我们经常是说为了这个为了那个，所以你抓住这一点，爱是服侍的目标，你又不一样。所以有些父母跟孩子关系搞坏就是这样，他把爱当作手段，他的目标不是爱，对吧？这个孩子要为我光宗耀祖，那个孩子呢要怎么样子，所以但是嘴上会说，你知道吗，妈妈爱你，所以妈妈让你做这个，因为爸爸爱你，所以爸爸逼你做那个。然后孩子又讲不过你，因为孩子口才没你好嘛，他口才是跟你学的嘛，对吧？他总是只有顶多你八，只有你80%的功力而已了，所以他讲不赢你的嘛。但他心里很痛苦，为什么？因为问题出在这里，因为我们把爱当作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你把爱当作是目的，我做一切事情真的就是为了爱你，这个时候你的生活样式已经大不相同。而且我们基督教的爱特别奇妙的地方，因为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还要再讲一点赦免。我们讲到爱的时候，人很容易做假的，你知道吗？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容易作假的人。有梁弟兄，你又打击我们，我不是打击你们，我是讲事情。因为我们领受了最好的真理，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天然做不到。天然做不到怎么办呢？我们就做假，我们就哎呀爱很重要，所以我们就想装着假。你不要装着爱。所以赦免为什么这么重要？上帝给我们的爱是带着赦免的。你做不到，你做假，耶稣基督都赦免，然后他陪伴忍耐更新，让你不再一样，让你真的越做越好，阿们吧。所以我们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基督的这种赦免之爱带着医治的能力，带着更新的能力。所以你说我们有爱是不是最宝贵的信仰？一定是。如果没有爱，请问那个信仰如何？如果没有爱的信仰是很可怕，同意不同意？就像那些动不动身上绑个炸弹然后去把别人炸死了，请问那些人说的我们是圣战，我们是，他们缺什么？他们缺什么？缺爱啊。所以信仰没有爱是很可怕的。而我们的信仰反复强调甚至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所以你真的是有福的人，阿们吧。千万不要把我们这么活泼有生命力的信仰变成死的宗教规条，变成死的宗教规章。你知道有些基督教就已经变成宗教，对吧？他们的条条框框很多，但是他们就缺乏这种活泼的爱。我们就是要爱，阿们吧。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你要再去看到最宝贵的人。你知道有一些神学讲起来就说，我们是神本的神学哦，我们不是人本的神学哦，所以不要讲人，我们只讲神，对不对啊？其实这个话讲得很骄傲，然后也很愚昧，是非常愚昧的神学。真正神本的神学，真正以神为本的神学，一定看到神在人身上做了什么工作，阿们吧。而我们的信仰非常非常奇妙的地方，非常非常宝贵的地方，就在于说这个宝贵的信仰它能改变人。所以我们一起读一下这节经文，诗篇16篇第三节，这是大卫讲的。诗篇16篇第三节，我们 PPT 上面有，我们诗篇16篇3节，我们一起来读。 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其实我知道这节经文很多基督徒读的时候是咬牙切齿的。为什么咬牙切齿呢？有些基督徒又美又善，但是有些基督徒我后槽牙都咬碎了，我一点都不觉得他美善，但是大卫说他们又美又善。大卫在世上的时候受苦多不多？多。他受苦主要是外邦人害他还是以色列人害他？以色列人害。但大卫这样说，为什么？因为大卫看到上帝对以色列人，就是对这些我们这些信徒，他带来的这种改变，这种奇妙。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的信仰之所以被称为最宝贵的信仰，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对人的改变能力是所有信仰当中没有其他可以比的。他能干什么？让我们成为最宝贵的人。他能让我们成为最宝贵的人。这节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信仰对人的改变是什么？就像我们之前学的出埃及记一样，我们原来是世界里面的罪奴，然后我们变成了什么？我们变成了天国里的贵族。所以你经常会讲一些人，哎呀，中国人缺什么？中国人缺贵族精神，是吧？我们中国有暴发户，但是没有贵族，对不对啊？对的，说的一点都不错。但中国贵族的希望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贵族的希望在那些有钱人身上，不是。贵族的希望在这里，在什么人身上？在信基督的人身上。当你信了基督，上帝去做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工作，就是他改变你，他让你从这个世界里面的罪奴变成天国的贵族，你变成神所看重的人，你变成一个非常，上帝把你的生命更新，把你的生命改变，让你变得不再一样。所以甚至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讲的说，我们被这个世界逼迫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按一般人来讲这是悲惨吧，同意吧？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每个弟兄姊妹突然房子都被拆了，然后我们每天住窝棚，然后广州又下雨，下雨的时候我们拿一个桶在那接水，然后我们一般感觉是什么？好凄凉，好凄凉，真的好凄凉，我们就流眼泪了，我们甚至会抑郁了，对吧？然后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些人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这些人本是这世界不配有的，因为我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所以这个世界才逼迫我们。你明白吗？就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哇，他在这里弹钢琴，但是有一个聋子在那听，这个聋子什么感反应？说你在那砸什么呢？你在那砸什么呢？他肯定是这个反应，对不对？说你敲什么呢？你能不能不敲啊？我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所以世界对我们就是这样，他没有办法明白基督在我们里面做成了这个奇妙的工作。所以你去看这个福音，把我们改变，从世界的罪奴变成了天国的贵族。而且上帝说他把我们的名字刻在哪里啊？刻在他的掌心上。圣经上面讲说我们是上帝眼中的什么？同人。上帝说话会不会夸张啊？哎呀，梁弟兄，你这话说到我心里，我觉得上帝经常夸张，是吧？他经常夸，所以这个用的那个比喻太夸张了。上帝会不会夸张？不会。上帝讲话就像主耶稣讲话，经常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阿们吧。上帝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实在在，因为你是基督用重价买赎的，阿们吧。因为你是在基督里的新造的人，你是被基督的宝血所洗净的，你不一样了，阿们吧。而且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这个最宝贵的人，我们怎么做才能成为最宝贵的人？我们怎么成为这样的人？基督这么好，我们怎么成为这样的人呢？我们就说我们一定要晓得是干什么，我们是因信得救，阿们吧。你怎么成为基督徒的？信耶稣得永生，对吧？是不是靠行为？是不是你读圣经读得足够熟悉啊？整本圣经66卷，起码你读了33卷，然后你才能做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哎，33卷太多了，3卷吧，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怎么样？你只要愿意，你只要信，你就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其实讲到这里，我们再跟大家去讲，我们的因信称义是最宝贵的，为什么？ 因为因信称义是最公平的。你有些弟兄姊妹如果看过一些神学作品，我是不同意那些神学家的说法。有些神学家怎么讲，他说恩典就不在乎公平，他说恩典呢就上帝想给谁就给谁，不公平不公平。我跟你讲，恩典是最公平的。为什么？上帝把每一个永生的恩典给我们的时候，都把相应的惩罚放在谁身上了呀？放在基督身上了，哪里有不公平？而且因信称义是最公平的。我们经常观念说，哎，不对，靠行为得救才公平嘛，你努力了，努力上天堂，你看我们基督教就是不讲公平的，你不努力，你虽然是个强盗，嘣，你也上天堂。所以我们基督教不要跟我们基督教讲公平，我跟你讲，因信称义才是公平的。为什么？如果靠行为得救一点都不公平。举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人特别有钱，有亿万家产，说上天堂要捐一千万，去，我老爸要一百亿，捐一千万容易不容易啊？容易。但另外一个人生就生在乞丐的家里面，说捐一千万上天堂，别说捐一千万，我一辈子得被别人捐助，他就没机会上天堂了。你说不是，我们讲做好事不讲捐钱，做好事有一些人因为他生命成长的缘故，对他来讲做好事是比较容易的。如果你生在洛克菲勒的家里面，你做的好事多得不得了。我们以前讲过，洛克菲勒家族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捐助的教堂都一千多所，对吧？然后医院什么的不计其数。但另外一个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然后他爸爸是个酒鬼，他妈妈是乱七八糟的，他要做好事容易不容易？太不容易了。所以靠行为得救，请问公平吗？一点都不公平。因信称义，富人可不可以信？穷人可不可以信？能说话的人可不可以信？哑巴能不能信？眼睛看见的人能不能信？瞎子能不能信？中国人能不能信？日本人能不能信？日本人不能信，日本人是我们的仇敌。日本人能不能信？能。你明白吗？你晓得吗？所以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也是最宝贵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因信得救，我们只要信了耶稣，然后我们就得救。人心里相信，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些经文好不好？罗马书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明白。所以你要感恩。所以当有人问你说你有天堂吗？你有永生吗？你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有。凭什么？凭什么你有？因为我信呢，我接受耶稣的救恩呢，我信他，我接受他的救恩，我就是神的儿女，永远不会改变了。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讲，当我们讲到我们这个信仰这么宝贵的时候，我说最后要跟大家去讲，说我们要坚忍持守这个信仰，你要坚忍持守，你还要永传福音。为什么？因为这个信仰是你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也是魔鬼最想拿走的东西。所以上帝在鼓励士美拿教会的时候就说，你们要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你知道魔鬼经常想拿你的什么吗？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嘴上说的和实际情况不一样。比如说这次投资损失了，买股票亏了，买房子降价了，然后我们就会说这是魔鬼的工作，好像魔鬼很想要我们的钱一样。魔鬼真的想要你的钱吗？你记得魔鬼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怎么试呢？说看，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是我的，如果你拜我呢，我给你。魔鬼一点都不在乎你钱，你知道吗？守财奴从来都是人，魔鬼从来不是守财奴。有些人说不，魔鬼特别想拿走是我的知识。魔鬼是什么时候受造的？魔鬼是上帝六日造的时候就造出来，他曾经在上帝的宝座旁边侍奉上帝。请问魔鬼知道的多还是你知道的多？啊，魔鬼比你知道的多得多了，你那点知识算什么？说你不知道梁弟兄我有谋略的，哎呦，你也太高看你那点小谋略了，你那个只是洒洒水的小计谋，魔鬼早都懂。我有能力，你有能力，魔鬼可以把三分之一的天使都拖下地狱去，你有能力还是他有能力？所以魔鬼最怕的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魔鬼最想偷走的到底是什么？魔鬼最想偷走的是你的健康吗？是你的财富吗？是你的名声？是你的知识吗？不，他最想偷走的就是你的信仰。 因为唯有你紧抓这个福音信仰的时候，你对魔鬼有致命的威胁。但是当你把福音信仰丢开的时候，这个基督徒就是被剪掉头发的参孙，对魔鬼一点威胁都没有。你明白吗？所以圣经上面为什么说我们要持守，我们要坚守，我们要坚忍，因为这个东西最宝贵。所以示美拿教会这么好的教会，上帝就给他们一个吩咐，什么吩咐？你们要至死忠心。忠心什么呀？忠于你们的信仰，抓住你们的信仰，绝不放弃，因为这是你们最强大的地方，对不对？而且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讲，当我们要坚守信仰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还要永传福音。我们为什么还要永传福音？弟兄姊妹，我说我们要永传福音，不要让人生留遗憾。当我们看到这个信仰这么宝贵的时候，你一定要千方百计把福音传出去。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之前其实我自己经历我特别深的感触。我们就前一段时间很短的时间，我们有两个姊妹的家庭都经历了丧失父亲的这种痛苦，是吧？我们在广州有一个，我们郑州有一个姊妹也是这样，她父亲突然就去世，然后赶过去来不及了，她父亲已经去世了。然后那么我说我们很感恩的地方在于说，我们这两个父亲呢都曾经传福音给他们，但我们遗憾的是什么呢？我们郑州那个姊妹也好，我们广州姊妹也好，就是爸爸都没有明确的觉知说我信耶稣，所以我们安息只在于说上帝的怜悯比我们更大，我们还是有点遗憾。所以我说我们不要做一个有遗憾的人，你要去传福音，你特别发现这个信仰这么宝贵的时候，你要把你挚爱的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再勇敢一些，再热心一些，对吧？因为你不知道，就像有些人俗话说，你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是不是？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那个有一个很好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就讲一个德国人怎么在二战时期，他良心没有泯灭，他用开工厂的名义救了很多的犹太人。但是那个电影有很多地方让人感动的地方，但有一个特别让人感动的地方我至今难忘，就是最后那些犹太人要送辛德勒，因为希特勒已经失败了，纳粹德国已经失败了，然后要送辛德勒走，然后他们一起在那唱了犹太人的圣诗，然后赞美上帝，然后对他表达感恩。就在他们表达感恩的时候，辛德勒突然嚎啕大哭。他在那哭什么？他就说他已经救了不少人，应该救了，我如果没记错，救了2000多个犹太人。他说哎呀，你看我这个戒指，其实那个纳粹军官他也喜欢的，如果我给他，我又能换一条人命。然后说我要这个车干什么？这个车也许能换两条人命。哎呀，我这个，然后他就一直在那哭。那段是特别让人感动的，他并没有说倨傲，说你看我救了这么多犹太人，你们现在表达感谢，嗯，对，我要走了，再见。没有，他特别难受。因为什么难受？遗憾，遗憾，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晓得什么，一定要晓得说我们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有一些该赚的钱我们没有赚到，不是我们该进大学的门没进去，不是我们有孝敬父母的机会我们没抓住，这些都是遗憾。但是我们人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把最宝贵的福音传给我们所爱的人，对不对？你知道你多少时候仅仅因为对方一个眼神你就打了退堂鼓，仅仅因为你的一些顾虑你就打了退堂鼓。而这个人接受福音和不接受福音的区别是什么？是他多赚1000万多赚100万吗？不是，它的区别是永生的天堂还是永死的地狱的区别，你知道吗？所以我说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基督徒我很感慨，我说我们有些基督徒非常残忍，对我们最亲的人，因为他曾经伤害过我，我不想传福音给他，不应该的，你知道吗？当你真的去看一看，所以主耶稣才在福音书里面跟我们强调说地狱多么可怕，说地狱是什么？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他专门讲一个故事，说那个财主在地狱里面怎么样子，非常痛苦，以至于哀求，他原来一定瞧不起拉撒路，但是他要哀求，我主亚伯拉罕呐，你让拉撒路下来给一滴凉水蘸一蘸我的嘴唇就够了，他都得不着，对不对？你得了这么宝贵的福音，你却不愿意去把它传出来，这是不应该的。 所以我们应该勇敢的传福音，我们应该竭力的去支持福音宣教工作。阿们吧。我们为什么可以得？不就是因为有些宣教士为了我们来到中国，然后受苦受死。你去看那些宣教士的宣言，有些宣教士来中国没多久，30多岁，年纪轻轻就被那些义和团杀死了。杀死的时候他们说，我一点遗憾都没有，我不为我来中国后悔，但是我有一个遗憾，就是我跟在中国人当中做的福音工作太少了。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也应该把这个福传给更多的人，就像保罗说的那样子。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好吗？哥林多前书10章33节，我们一起来读。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保罗说，我凡事叫众人喜欢。喜欢什么？我不是要讨人的喜欢，我不是要阿谀奉承人，我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什么益处？叫他们得救，叫他们得救。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能够给我们身边人最宝贵最宝贵的礼物。你可以给他一套房、两套房、三套房，你可以给他1000万、1亿，也比不上你把福音传给他。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的宝贵，我们就把这宝贵的信仰我们勇敢地传出去。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为我们钉十字架，你为我们受死，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你就是我们的。因为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所以我们拥有基督的人，就是这个世界上面拥有至宝的人。主啊，求你让我们像摩西，让我们像保罗一样，我们以基督为至宝，我们看为基督受的凌辱都比埃及一切的财物更宝贵。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你是何等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过一个从天而来的爱的生活，来去经历你的丰盛，来去经历你的能力。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个个都是又美又善，因为都是被基督的宝血所洗净的。也求主你激励我们，让我们永传福音，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更勇敢，让我们可以更热心，让我们可以更坚定，把这宝贵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脱离地狱的边缘，进到永生的天国当中。愿主你就引导我们，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